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来到你们中间。今天的题目是活在神的爱里。感谢神，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活在他的爱里。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德谟克利特，他是第一个发现宇宙的基本的结构是由原子组成的，所以他很有名。他有一段话，他说人类有两大惧怕，第一就是惧怕死亡，第二呢是惧怕上帝。惧怕死亡不用说了啊，大家都一样。惧怕上帝怎么说呢？为什么人们惧怕上帝呢？因为人类的大部分呢，都生活在宗教的影响之下，佛教、回教、印度教，包括犹太教等等。而各种宗教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人的罪孽，第二个要素就是神的诫命，第三个就是神根据他的诫命做标准对人的审判。这样看起来，神就是一位明察秋毫、铁面无情的神，虽然也有慈爱、宽宏、怜悯的一面，但是呢，就像电影啊，最后定格总是定在一个铁面无私的一个大法官这么一个画面上。神是不是这样？这是个问题。是不是像宗教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我常常讲哈，如果信错了神，比什么都不信还可怕。你们知道，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想象中的神是什么样一个神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根据圣经最后的标准、最准确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耶稣。因为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你们注意看，这三个本：本相、本性、本体，都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认识神，要先认识耶稣。那么耶稣自己也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很多神学家一致地认为，这个要认识神，必须借着耶稣来认识神。若不是借着耶稣所认识的神，一定不是一个真神。这是基督教信仰特有的认识观，这个神观。那么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来到了一点，就是说耶稣所展示出来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这就讲到约翰福音3:16，约翰福音3:16呢，是每个基督徒都熟悉、都会背的一节经文，被称作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我听说以前美国移民局在审查移民资格的时候，如果你填表说你是个基督徒，他马上就问你，约翰福音3:16是什么？你如果答不上来，八成你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都会背。我们一起来念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的经文呢，我把它称作是神爱三部曲。第一部就是第一句话，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么神跟世人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世俗的观念告诉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没有神嘛。那么宗教的观念告诉我们只是法官的关系，而耶稣 告诉我们说是爱的关系，神爱世人，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讲到这一点哈，其实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个无神论者，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博士研究生，那个时候我也认为神跟世人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也是审判官的关系。那么后来我到了美国，那个时候处在一个生命的十字路口，就像刚才歌里唱到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神靠近我，神拥抱我，从此没放下，从此没放下过我。那个时候我流亡到海外啊，真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的父亲不到60岁就去世了，而我是长子，在流亡中呢不能回去送终啊，我的太太那个时候正不依不饶的跟我闹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得罪了她，我有外遇，问题不在她，问题全在我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心情是阴暗的，黑暗的，没有光明，充满了怨恨的，充满了孤独的，充满了绝望的。那个时候我自己说嘛，噩梦何日醒啊，孤鸿几时归啊，把自己比喻成像一个孤单的大雁在天上飞呀，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在天上飞来飞去，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基督徒，基督徒把我引到了查经班呢，引导我开始读圣经。那个时候他们读的是希伯来书，那么介绍我读，说你先别读希伯来书，你先读四福音书吧。那么我就开始读福音书，我读啊读啊，读到耶稣这样的话，就是在所谓的登山宝训上的话，让我大开眼界。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读到这里的时候了，我心里边一愣，我说这个谁都做不到，你们说谁做得到？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特别是我在这个中国长大，从小受的教育是爱憎分明，敌我分明。我们读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书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呀，你想想，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你去爱敌人，那是叛徒，是汉奸。我说做不到，我做不到，任何人也做不到。但是呢，我感觉到耶稣有一股底气，这个话很崇高，我做不到是我做不到，但他的话本身很崇高。接下来的一句话啊，更重要，对我震撼最大的是接下来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他给了原因，他给了根据。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上帝，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么简单一句话，让我如五雷轰顶啊！我熟视无睹的阳光，熟视无睹的雨水，让我大开眼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熟视无睹吗？我告诉你，这背后是上帝的爱，说不管你好你歹，他都爱你，不管你是个义人是个不义的人，他都降雨给你。当时我突然发现一个我熟视无睹的事实，就是神在爱着我。虽然我是个歹人，虽然我是个罪人，虽然我是个不配的人，我是个软弱的人，但是他竟然爱着我。你们知道，当一个人发现被爱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多好啊！原来孤独的时候就自暴自弃啊，这个现在发现有人爱，而且爱我的这是上帝，不是一个叫花子爱我，那叫花子爱我还无所谓了。上帝创造主，我突然发现这个大自然全是神的爱，因为耶稣不仅指着阳光说，不仅指着雨水说，而且他还指着乌鸦说， 他说乌鸦也不种也不收，既没有仓也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归笼的多吗？我读着这个话真是亲切啊，好像老天上的老父亲在开我的眼，说你看我多爱你，你就不明白吗？你看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们的父不允许，一只也不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又指着百合花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啊。他说地上的草啊，这个现在生长，一会儿割下来就是放在火里烧了，还给他这么美丽的装饰。至于我们人，耶稣指着我们的头发说，连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我读着这些话的时候啊，那个感觉，那个亲切而且真实，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爱的。我不仅从耶稣所揭示的这些自然现象，而且我自己也想到，像空气，空气是不是爱？空气是爱呀，此时此刻我们在呼吸，我每讲一句话你们就呼吸两口是吧？你意识到这是爱了吗？啊，因为这个爱太好了，太无条件了，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信他不信他，他都给你空气，所以呢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你要知道一点，爱越伟大越崇高越好，你越忽略不计，是不是这样？如果这个小恩小惠你还要谢谢，大恩大惠你就忽略不计啊。你看呢，有谁家的小孩对父母的爱还报答的，还感谢的，可是邻居阿姨给个巧克力都感谢。你父母给你做饭做得不好你还抱怨。上帝爱我们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对他的爱忽略不计。阿们。你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能够意识到上帝的爱的人是多么有福啊，因为你的心情不再一样，你突然发现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绝望的，你没有理由孤单，你没有理由绝望，上帝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哈，爱因斯坦他说这个宇宙就是爱啊，他说上帝在宇宙背后。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他还说过一句话，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上帝我们人类有太多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那就是上帝就是爱。对上帝我们有太多说不清，最好也别多说，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上帝本为善。其实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他的话呢，其实他的祖先啊，犹太的先知们早就已经说过了。 诗篇里边不是讲吗，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一共26节，26句话，每句话都重复 这一句，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感谢神，真正的信仰哈，你们注意，总是扎根在自然，扎根于自然啊，奠基于事实，而且呢立足于当下啊，存在于当下啊。信仰是超自然的，但是呢它又扎根于自然。你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讲上帝的时候，指着花，指着鸟，指着日头，指着雨水，是不是啊？他并不脱离自然，也不脱离当下。刚才我讲到像我们呼吸着空气，这是不是当下正在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却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千万你不要说我跟信仰无关，我没有信仰。我告诉你，你有信仰，你现在正在呼吸，这呼吸这件事就关系到信仰。你的呼吸是不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 你应该不应该感恩呢？应该，这就涉及到信仰。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忽略这个爱。哈利路亚，这是多么大的爱啊！这个此时此刻，如果能看见神的爱，不仅看见了，而且感恩啊，不仅感恩，而且赞美，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叫乐天派，乐天派是有福的。你们知道，说是最近一个 BBC 有一篇报道，我前几天看到的，他讲到美国的一个研究结果哈，调查报告，说是乐天派的人呢，他的平均寿命要比那个怨天派，怨天就是怨天尤人嘛，是吧？要比怨天派平均寿命长11%-15%，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多活几年呢？要乐天，乐天就是以上帝为喜乐，以上帝为感恩，认识到神的爱，活在神的爱里。哈利路亚，这个涉及到我们肉身存在的价值哈，意义，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我讲的这个神爱的第一步，就是神爱世人。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大自然的爱，神对我们这个普遍的恩典，怎么借着耶稣来到了人间，化作人间的恩典。比方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爱，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爱，在耶稣身上化作了什么呢？化作了赦免的爱，饶恕的爱，担当的爱，接纳的爱，理解的爱，舍己的爱，等等等等啊，这就是耶稣把神在大自然中那个深情厚爱，用人的方式，人的生命啊，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活了出来。所以才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他身上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活了出来。我们知道什么叫恩典啊，恩典是人间很少见的一个现象。恩典呢，恩典就是说不是你挣来的，不是你交换换来的啊，也不是你赚来的，也不是你配得的，就白白给你的，这叫恩典。你说这个社会上有吗？有这种事吗？没有。但是耶稣把阳光雨水的这种恩典带到了人间啊，化作了一个 personal 一个人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啊。在上帝的爱在大自然里是表现为一种物质的爱，保养我们的身体，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在耶稣身上化作了心灵的爱，精神的爱，永恒的爱啊，当然也包括身心的爱。我把它概括成了这么几点哈，想告诉大家耶稣身上的爱是怎么把上帝在大自然中的爱活化出来的。第一就是赦免和饶恕的爱。耶稣来到人间做了罪人的朋友，我们知道我们人间的人呢，都有罪孽在身呢。佛教讲叫六根不净啊，我们基督教讲这个人人都犯了罪啊，亏去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来了的不是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叫我们因他而得救得赦免。你看他不定淫妇的罪，他任凭妓女亲吻他的脚，他和税吏一起吃喝，他又住在税吏长家里，他叫强盗与自己同在乐园里啊，他像老父亲迎接浪子回家一样，他像牧人在旷野寻找迷失的羔羊一样，他像那个妇人点着油灯寻找丢失的一块钱一样啊。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也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啊。耶稣不是令我们恐惧的，那是令我们欢欣鼓舞的。所以那些罪人们都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迎接他回家，迎接他到家里来住。 那么神跟人是饶恕的关系，是赦免的关系啊。那么这种赦免呢，就带来了人跟人之间的饶恕，人跟人之间的饶恕啊。神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呢就要饶恕我们身边的人的罪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你们的弟兄70次啊。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等等等等。耶稣的这种赦免和饶恕的爱，在我们家里，因着我跟我太太信耶稣，才有了我们家的和睦、和平、破镜重圆。坦白讲啊，如果不是耶稣住进了我们家里，如果不是我们都信了耶稣，我太太不会饶恕我的。我太太这一场不在，上一场在，她不会饶恕我的。因为我们住在耶稣里，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耶稣对我们的赦免啊。坦白讲哈，不是因为我变得多完美无缺了，也不是我太太变得多么 崇高高尚了，而是因为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我和她都经历了上帝对我们的赦免，都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这是基督教很伟大的一点，这一点如果丢了那就太可惜了。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认自己的罪，免别人的债，一起享受神的爱，是不是？以前不是，以前是认别人的罪，免自己的债，一起忍受痛苦。我认我太太的罪，我太太认我的罪，他挑我的刺儿，我挑他的刺儿，那最后痛苦，痛苦再痛苦。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面对上帝，人人都犯了罪。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基督徒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说，神哪，你看我太太的罪，你好好管教他。都是认自己的罪。感谢耶稣，耶稣把爱带到了我的家。第二，耶稣身上有理解和包容的爱啊。耶稣的理解真的是很不同寻常，我们在人间很难看到。比方说彼得，他的门徒啊，彼得3次不认他跌倒，他预先就知道，在最后的晚餐上就知道，但是他却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其实他理解彼得的软弱，他理解人性的软弱，他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理解我们每个人。在十字架上那句话是最深的理解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多深的理解啊。你杀了他，他都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你爱他，他理解你；你不爱他，他理解你；你恨他，他理解你；你杀他，他都理解。他们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们，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不会杀我的。所以天父啊，你赦免他们吧。这就是理解啊，理解带来包容。有一个村子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就说，要不要我们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烧了他们，因为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就干过这事儿。耶稣说 No，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心太狠毒了。我来了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啊。包容，耶稣这种理解和包容的爱进入到我的家中，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天长日久，哪怕活出一点点来，我觉得我在耶稣身上啊，真的是天长日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他生命的影响，我们就带来了家庭的改变。我们原来，我跟我太太之间都是希望改变对方，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希望改变对方，改变别人，指出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使他成长进步。但是屡屡失败，是不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他，你最后怎么办呢？要学耶稣，理解他，接纳他，包容他。哎，我就慢慢的学会了，我觉得这样一做就蒙福了，蒙福了。我太太做什么我现在都理解。比方说 我出门的时候那旅行箱，回到家里以后他必须让我放在，别放在地毯上，别把地毯弄脏了。可我们家原来全是地毯，怎么办呢？他就铺一张纸，让我把旅行箱放在那张纸上。有一次我放的不太正，压着了地毯，他就不干，我已经上楼了，下来下来下来，给我摆正了。我女儿在旁边还帮腔，爹地说了你一百遍你记不住。我真想发火，因为回家坐了飞机回家很辛苦，没有热茶，没有热水，没有问候，啥都没有，来了一通训斥。但是因为我跟耶稣跟的时间太久了嘛，转念一想，还有谁比我太太更爱我们家的地毯呢？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家好吗？还有开车，开车我太太总是在背后指挥我，甚至怎么开，什么时候该踩油门，什么时候该踩闸，这为这件事我以前也是生过很多气，拌过很多嘴。可是真的是跟耶稣时间久了，就知道人呐、都是百姓，百姓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你不是改变他的毛病，而是接纳他的毛病，对不对？我告诉你，江山好改，毛病难除，除非你改变自己，毛病变成乐趣。现在我太太在车里边指挥我的时候，我听着跟听唱歌一样，左耳进右耳出。他不说了，我都反而觉得寂寞。他对我没辙，但是这种包容理解带来了和睦。我也真的是理解他，不是蔑视他，不是蔑视。我怎么理解他呢？因为我太太爱我们的性命的安全，对吧？他不想让警察罚我的款。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嘛，所以理解包容。现在其实我太太这一场不在，我可以多说两句这个话题。他这个进门要换鞋，不能穿着裤子坐床，做饭必须带围裙，刷碗怎么要两面刷干净，简直像一个一天24小时的纠察队员，纠察队。而且我发现他的问题没有办法改，他以此为乐，而我呢，有时候是真的无法忍受，无法忍受的时候就求救于耶稣。我就想，耶稣啊，耶稣啊，你是何等理解我们哈，你何等理解我的软弱，你怎么接纳我的软弱？好，想想的话，就等于耶稣赦免了我1000万两银子的债，我难道不能赦免我太太10两银子吗？一想就通了，通了就平安了，平安了就喜乐了，就感谢主，家庭就和睦了。所以耶稣就是把上帝的爱带到了人间，带到了我们的家庭，带到了我们的生命中，这个爱就救了我们，就帮了我们，就祝福了我们。哈利路亚。三是怜悯、担当、忍耐跟舍己，在耶稣身上充满了这样的爱。他怜悯，你看耶稣怜悯一切需要怜悯的人，不管不问原因，不问理由，只要你需要怜悯，他就怜悯你。哈利路亚。包括敌人、罪人、穷人、病人、孤寡人、残疾人、污秽的人，需要怜悯他都怜悯。你注意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标准是什么呢？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吗？一个比喻吗？一个预言吗？就是绵羊跟山羊分开，绵羊就是属神的进天国，山羊呢就是不属神的不能进天国。那标准是什么呢？耶稣说的，你们看见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如果他渴了给他喝，是不是？饿了给他吃，赤身露体给他衣裳穿，他坐监了你去监牢里探望他，这就是神的儿女，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你看看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怕审判，讲末日审判不要怕，末日审判的标准是爱，是恩典。只要你活在神的爱里，只要你活出神的爱来， 神就拥抱你，接纳你，而且神的爱已经在先了，已经白白的赐给你了。这是怜悯的爱，担当的爱，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犯罪，他上十字架替你受罚，你犯错，他担当你的错。我发现这个担当真的很重要，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如果担当你的太太的过犯过错，你太太会加倍的爱你。如果你的过犯你的过错让他担当，他加倍的恨你。这个担当，耶稣就是担当，十字架就是担当，还有忍耐的爱。耶稣本来有大能，他被毒打，被唾弃，被嘲讽，被诬陷，被剥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从头到尾他不曾出手反击过一次，不曾伤害过一个敌人，忍耐。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人是一事当前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其实在耶稣这里他告诉我们，到底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重要呢，还是不去伤害别人重要？耶稣怎么回答？不要伤害别人，宁肯自己受伤害，是不是？耶稣一出手不得了啊，他让风浪平静，让水变成酒，让死人复活，多大的能力！如果他出手的话，哈哈，那些杀他的那些敌人一个个都扑倒，但是他没有，宁愿自己担当，自己忍耐，最后到舍己的地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因他的死我们得以生在我家里也是这样，在我家里我跟我太太以前呢，我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一点都不担当，谁也不想受一点伤害，谁也不想受一点委屈，谁也不想吃一点亏你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这个大打出手，我发现这个说话这个同为中国人，这个文化不一样了。这个我们大陆说打架，比方说我跟我太太常常打架，那个台湾的弟兄姐妹们听着就说，你们打架呀，那还了得。其实我们说打架不是真的打架，是吵架，我们叫打架，你们叫吵架所以我跟太太经常吵架。为什么吵？就是谁也不想吃亏。现在学的耶稣的功课，在耶稣身上受的感染，就是宁愿吃亏，宁愿忍耐，宁愿舍己。到今天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愿意为我太太舍己，可以这样讲，如果有危险，如果有责罚需要死，我会先死，我会替她死非常的高兴，我太太相信这一点因为她悄悄地跟一个朋友说说那个远弟兄他真的会为我死啊。这个朋友把这个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高兴的心花怒放不过是真的感谢神，他那个 前些年得肝怀疑是肝癌了，那个 tumor mark 非常高，肝疼，我真的按手按在他的肝上祷告，我说神啊，让我替他得这个肝癌，不要让他得肝癌，因为他的灵命还不够深，你好好培养他，我先去你那里，真的这么祷告这么祷告就大有功效，神就跟我说话，神说我爱他胜过爱你，我就信神说的话。下边我会讲到这个医治和永生的爱，耶稣也有，就耶稣的爱，如果你接受了，这个爱是带着能力的，是可以医治你的，他的神的爱是带着能力的爱，神的能力是爱的能力这是我读圣经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我太太的肝曾经怀疑是肝癌，我呢50岁的时候曾经怀疑有淋巴癌，脖子上长疙瘩， 又很大很硬，体重下降，下降了很多，晚上盗汗，什么症状都像我，在 Google 上 Google 那个淋巴癌的症状，个个像我。啊，恐惧就是在占据了我的心呢。这个那个时候就靠着耶稣了，我相信一点，耶稣的爱不离弃我，而且他的爱是有能力的。特别是我母亲说了一句话，我母亲说：“你这么侍奉神，神能不管你吗？”阿门。这个农民说的这句话真朴实啊，连上帝都哑口无言了，上帝都必须答应了。对啊，你服侍神的人，神能不管你吗？如果他真的不管你的话，那他你别服侍他了。不是的，我们的神知道一切，所以我跟我太太借着祷告，这个都化险为夷啊，这些病都得到了医治，感谢主。到今天也是，我们健健康康的站在神的面前。还有讲到永生的问题，说神的爱难以置信到一个地步，他把我们不可思议的永生都赐给我们，他自己从坟墓里出来啊，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是完全要靠信心，说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虽然难以置信，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神来看待的话，那就是可以理解的。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人是不可能复活的，人是不可能得永生的，这是大家根据人的常识。但是神不是这样，如果他也像我们人一样死了就不能复活了，那还叫神吗？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有病就痛苦，死了以后也活不了了，那你信他干嘛呀？所以我们信神就是把神当作神来看。所以我常常讲什么叫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把人当人看，把神当神看。多简单，你是人，我是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无助，我们有彷徨，我们有绝望，我们有生病，我们会死去，这是我们。但是神是神，神他可以解决你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神。所以字典里边才有神这个字。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造得真好啊。什么叫神？说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神圣伟大崇高全能，但是呢你不可能把它研究透，这叫神。所以在座的朋友们，你如果想把神研究透了再信他，这辈子不行，下辈子也不行，你不行谁都不行。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讲信啊，我们讲信。所以在这个最后的一句话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多么大的福音呢、啊、这个福音就福在，这个喜讯就喜在，好就好，好消息就好在，很容易得到，只要信就是了。我就相信永生，这个相信使我得到很多的益处。什么益处呢？有希望，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我的爷爷是58岁死的，我的爸爸也是58岁死的，所以我奶奶说远嫁的男人活不过60岁。但是我相信耶稣，我现在已经65了，超额了。而且我前些日子祷告的时候听到神的一句话说，这个到此为止你的命没有了，但是从今以后我的命活在你身上。我说哈利路亚，你的命在我身上太棒了，无尽无休的命啊，想让我活多久我就活多久啊，哈利路亚。这靠什么？靠着信心。阳光为证，雨水为证，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爱？是的。是不是有大能的爱？是的。空气为证，大地为证，感谢耶稣啊，他指着大自然对我们说的爱，他用他的生命活给我们啊，那个祝福我们身体的那份爱，他现在要来祝福我们的心灵，祝福我们的永恒的生命。 要信，为什么要信？因为它是白白的，你只能信。刚才讲了，不是换，不是正，不是配，而是白白的接受，这叫信。但是为什么人信他这么难？我刚才也讲了，因为太不可思议了，太难以置信了。因为这个上帝借着耶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太好了，太无条件了。这就好像你在马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来了个陌生的人，给你一张支票，你一看1000亿美金呢，你敢要吗？比中美贸易战的金额都大呀！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爱就是这么大，比天高，比海深。阳光怎么爱我们，耶稣就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供应我们，耶稣的恩典就怎么供应我们。啊，上帝的爱借着耶稣活灵活现，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送到了你的面前，送到了你的家里，送到了你的家里。因为我们接受不了，我们不能信，就是因为太好。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呢，你注意，我们人间的这些生活哈，都是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人间都是等价交换，多劳多得，论功行赏，是不是？哪有白白给的？比如说免费的午餐，哪有免费的午餐？有人说即使有免费的午餐，也一定有人付账单。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神的爱就是无条件，让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跌倒得不到，让像小孩子一样单纯接受的人就得到。所以福音好消息大喜讯就在于，不是你好，不是你配了神才爱你，而是你永远不会好，永远不会配，而你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你，爱死你，为你舍命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所以阳光、雨水、空气这样爱着我们，耶稣也是这样爱着我们，也是这样爱着我们。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只要接受这一点，你就得到这一点，这一份爱，因为它已经现成，就像空气一样，空气已经在包围着我们，耶稣的爱已经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你的心灵。只要你承认，只要你接受，也就是说只要你相信，立刻就是你的。就像你空气， 你相信有空气，你就呼吸，一呼吸你就活了。但是如果你不信，硬憋着，憋死了，你憋死了，他也憋死了，那些憋死的人都到一个地方去，我不说的是地狱啊，就是那么个地方。结果你们一讨论一对证，他们大家都是憋死的，果然没空气，哎，我们都被憋死了。你就不想到空气是白白的，就在等着你啊，白白的，因为你不相信有白白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的东西，你也不相信神是白白的，那我们就吃亏了。所以朋友们，当你清晨呢，睁开眼睛看见阳光照在窗户上的时候，当你这个不知不觉当中一口一口的呼吸着北加州这个清爽的空气的时候，当你坐在餐桌上享受着这个美食，喝着牛奶，吃着鸡蛋，品尝着水果的时候，还有都是你晚上躺在床上劳碌了一天之后准备睡觉进入梦乡的时候，你意识到没意识到你正活在上帝的爱里？意识到没有？好，我学你们灵粮堂的办法，问问你的身边的人，你意识到了没有？你承认不承认？你问他承认不承认？你问他你感恩不感恩？哈利路亚啊！还有每一位朋友，人生有没有软弱无助的时候？有没有陷入低潮的时候？有没有走入逆境的时候？有没有生病的时候？有没有面对死亡绝望的时候？这些时候你想没有想到耶稣爱着你， 他可以安慰你，可以释放你，可以帮助你，想到没有？哈利路亚，想到的人就是得到的人，相信的人就是得到的人，哈利路亚。因为他是一个灵，圣灵就与你同在，圣灵就变作对你的祝福，对你的帮助，就是你的力量，哈利路亚。有人说我靠自己，我很坚强，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可以不软弱，不犯病， 不犯错、不死的话，我们要上帝干什么？字典里边就不会出现上帝这个词。事实上是每个人都有软弱，都有罪，有限，有死，都需要上帝的爱和怜悯，就像每个人都需要阳光跟雨水，大地空气一样。而事实上阳光和空气雨水已经证明上帝爱着我们，他已经爱我们，正在爱我们，将来会永远的爱着我们。阳光、雨水、大地、空气是证明，2000年的历史是证明，空坟墓和十字架是证明，包括今天你我来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也是一个证明，证明神爱你，神用他的爱吸引你，今天来到这里，让你看见他的爱，承认他的爱，怀着感恩的心接受他的爱，让他的爱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家庭，传给你的后代，一代一代，直到万代。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我们今天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雨水和大地，更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把你无条件的爱带到了人间，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家庭，从今生到永生，谢谢你。此时此刻，亲爱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你看见上帝的爱了吗？你知道你正活在他的大爱里吗？你感恩吗？你愿意接受这份爱，活在这份爱里，也慢慢地活出这份爱来吗？如果你说是的，我愿意，好不好？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此时此刻举起你的手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信仰，现在你知道了，你正活在信仰的呼唤当中，当你呼吸着的时候，这件事就跟信仰有关，你愿不愿意献上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爱，接受他的爱？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还有没有？除了刚才举手的还有没有？我知道有很多，因为这个爱是白白的，你只要心里边意识到了，而且怀着感恩的心，上帝都知道的，他的爱带着能力会进入你的生活，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家庭，保守你，帮助你，医治你，祝福你，给你带来光明和希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跟着我，心里有感动的话跟着我，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爱我的神，我此刻来到你面前，为你赐给我的一切献上感恩，我知道我需要你，我离不开你，而你的爱也永远不会离开我。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有限、有死的人，我需要耶稣的赦免、饶恕、担当、怜悯。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生命之主，愿你的爱伴随我的今生，直到永生，进入我的一家，直到万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